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菲律宾和美国战略对话，苏比克湾是基础建设合作优先地点。美国陆军上将海洛格率领军事代表团拜访乌克兰。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说，美国应提供坦克给乌克兰。中资烂尾工程厄瓜多尔大坝现几千个裂缝。美国农场组织呼吁调查，蛋价高涨。美联储官员准备连续第二次放缓加息步伐。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和中南海竞逐加剧，加上台湾海峡紧张情势升温，华府持续大力推动和马尼拉建立更紧密的安全防务联系。虽然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否定菲律宾重新开放美国前军事基地苏比克湾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康达和副助理国防部长福特上个星期访问菲律宾，和菲律宾外交和国防官员召开非美战略对话，并且在联合声明中说，非美两国致力在高质量私人部门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方面合作，来支持菲律宾经济成长，强化网络连通性，并强调苏比克湾是优先地点。菲律宾报章报道，美国官员近来接连造访苏比克湾，包括美国驻菲大使卡尔森去年11月到访，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福特上个星期亦都前往苏比克湾。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21号推特表示，福特造访美国博隆资产管理公司和美国国防承包商 Vectors 营运的阿格拉苏比克造船厂。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战争仍然在持续当中。在战争期间，不断有各国的政治军事人物拜访乌克兰。有消息指出，美国陆军上将海洛格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抵达乌克兰，亲自拜访已经被乌军收复了的伊久姆地区。联合外媒报道，哈尔科夫州长西涅古波夫和海洛格开会，他们在会议中评估和审议了目前哈尔科夫地区的安全局势。西涅古波夫向美方介绍了撤离区的情况，俄罗斯侵略者对平民造成的伤害和罪行。双方还讨论了哈尔科夫地区居民目前所需要的人道救助。西涅古波夫22号上午在 Facebook 铺文表示，他和哈洛格有个共同信念，乌克兰取得胜利并收复了所有被俄罗斯占领的国土，这样才能够阻止俄罗斯的恐怖行动和确保哈尔科夫地区的稳定和平。但是这些目标要有新的重型武器才能够实现。此外，西涅古波夫也都感谢美国对哈尔科夫地区的所有帮助和支持。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星期日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 ABC This Week 节目采访时候表示，美国需要率先提供主战坦克来激励欧洲国家亦都采取行动，并帮助乌克兰避免一场抗日持久的血腥消耗战。尽管欧洲大部分国家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长达11个月的战争中一直支持乌克兰，但是问题是他们提供了多少帮助，特别是在武器方面。这个涉及到各种实际问题，包括需要训练乌克兰军队操作和维护发给他们的武器，并且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感到受到了西方威胁，他有可能会扩大战争。俄罗斯曾经威胁说，如果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致命武器，他们将进行报复。俄罗斯议会下院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星期日警告，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决定正在将世界引向一场可怕的战争。厄瓜多尔科卡科多新克莱大坝坐落在 活火山附近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基础设施计划，当初由中国拨巨款承建，2016年启用的时候，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还到场演说，足见它的重要性。但是到现在，维加日报报道，政府工程师表示，造价27亿美元的科卡科多新克莱水力发电厂竟然出现了几千条裂缝。升高厄瓜多尔最大电力来源设施可能崩溃的隐忧。与此同时，科卡河周边的山坡亦都受到侵蚀，威胁损害大坝。这座大坝是中国在全世界出资它是出现建造缺陷的项目之一。根据美国 Johns Hopkins 大学研究计划2021年的报告，非洲国家在2019年的重大国际承包案收入有超过六成流向中企。批评人士指出，中国营造工程取得中方贷款相对容易，令到政府紧缩开支的压力减轻，反而导致计划成本扩大。此外，若干中国承建案瑕疵亦都开始浮上台面。美国鸡蛋价格不断上涨，美国农场组织农场行动在上个星期四写信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 Lillehan 说，国家的反垄断监管机构应该审查最大的鸡蛋生产商 Kellman Foods 创纪录的高利润。该公司控制着美国 20% 的鸡蛋零售市场。根据一份监管文件说， Kellman 公司的季度销售额比上一财年同期增长了 110%，毛利增长了 600% 以上。该公司表示，由于禽流感疫情导致价格上涨，全国范围内的鸡蛋供应都在减少，这个是它取得创纪录销售的一个原因。美国农业部亦都指出，创纪录的禽流感爆发是鸡蛋价格飙升的一个原因。农场行动的律师穆沙尔巴什说，美国10月份的鸡蛋产量和去年相比下降了大概 5%， 12月份的鸡蛋库存和年初相比下降了 29%， 下降幅度很大，但是这个可能无法解释创纪录的高价。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鸡蛋的价格同比升了 138%，去到每打4.5美元。美联储官员准备连续第二次放缓加息步伐，并且更多证据显示通胀压力将在今年进一步缓解的前提底下讨论未来加息空间的问题。维加日报23号报道，美联储官员可能在1月31号到2月1号召开的会议上开始讨论今年春天暂停加息的条件，其中包括劳动力需求、支出和通胀需要减缓到什么程度。美联储官员在最近的公开声明和采访中说，如果将加息幅度缩小到更加常规的25个基点，他们将有更多时间评估到现在为止加息的影响，并决定什么时候停止加息。美联储在去年12月份将加息幅度缩小到50个基点，之前即是连续四次加息75个基点。美联储官员表示，加息对经济的降温作用要全部发挥出来需要时间。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洲央行官员表示，欧洲距离放缓加息还为时过早。维佳最准分析师警告说，美股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媒体业吹起寒风，包括 CNN、 Vox Media 和华盛顿邮报都纷纷裁员。有人表示，重建国税局可能是他任内的最后工作。瑞恩航班接获炸弹威胁，所行班机已经在雅典平安降落。有消息指出，武汉病毒疫情协调员齐恩智可能出任新的白宫幕僚长。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 荷兰央行总裁洛特星期日接受彭博社访问时候表示，欧洲央行将在2月和3月各升息两码，并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继续加息。洛特说，我们现在距离放缓升息速度的时间还为时尚早。他说，我们在去年12月将加息速度从3码降到2码，这个将是今后多次例会的加息速度，这个意味着至少在2月和3月进行两次2码的加息。洛特强调，我们将继续处于紧缩模式，并直到今年夏天。另一方面，美联储官员正准备放缓加息步伐，同时讨论在今年通胀进一步放缓之后决定加息多少。维基日报指出，美联储官员预计在1月31号到2月开始审议讨论，评估劳动力需求、支出和通胀的疲软程度。在最近的公开声明和采访中，联准会官员表示，美联储将加息步伐放缓到更传统的25个基点，这个令到他们有更多时间评估加息的影响，直到他们决定停止加息，但是预计不会在短期内发生。随着通胀下降，加息步伐放缓，美股过去几个月来曾经出现一段反弹，不过拥有维佳最准分析师称号的美国银行首席分析师 Michael Harnett 近日提出警告，通胀反弹和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将令到美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Harnett 曾经被誉为华尔街2022年最准分析师，他精准地预测了美股去年上半年的大跌，也都曾经去年7月预测了美股强劲的反弹。之前美银亦都一份报告中承认，在过去3个月里面年化通胀率已经降到零左右，不过今年通胀率会再次推升。美银表示，推高通胀因素除了劳动力市场持续紧张之外，另一个因素是大宗商品价格再次飙升，再加上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持续冲突导致的供应问题，将给油价带来新的压力，而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也都可能是一个大问题。哈尼警告说，自大衰退以来主导市场的大型科技股交易将会在未来几年中表现不佳。当前美国科技业的裁员潮正延伸到媒体行业，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到华盛顿邮报，各大美国媒体正面临艰难时期。由于担心经济衰退的到来，预计到今年冬天将有一连串媒体公司宣布裁员。上个星期五， Vox Media 已经宣布将解雇 7% 的员工。这间媒体旗下拥有 Vox 和 The Verge 网站，和具有指标意义的 New York 杂志及线上平台。而之前包括 CNN 国家广播公司 NBC、微软国家广播公司 MSNBC、BuzzFeed 和其他媒体也都发布裁员消息。据美国东部剧作家协会给发新社的声明指出，新闻业长期以来一直承受压力，很多公司似乎认为这个是降低劳动成本的好时机，但是这个对记者和新闻业会造成伤害。 Vox Media 执行长班克夫在给员工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由于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对他们的业务和整个业界造成的冲击，他们不得不做出裁减员工的艰难决定。据财长耶伦星期日接受路透社访问指出，美国国会已经拨款800亿美元来推动国税局更有效地追讨税款，并寻求追回6000亿美元的未缴税款，而重建国税局将是他未来几年的重要任务之一。耶伦表示，国税局需要彻底重组，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这个可能是他做的最后一份工作。而他决定继续担任财政部长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监督降低通货膨胀法的实施，包括拨款800亿美元 来作为国税局的改革开支。此外，耶伦当日亦都提到，华盛顿希望睇到世界银行能够加速扩展融资的能力，来因应当前全球的各项危机。目前世界银行正在推动一份进化路线图的规划，来加强改变世银的使命、营运模式和财务能力。耶伦说，包括世银还有针对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改革工作，都是他今年的优先事项。据希腊警方星期日表示，一架从波兰起飞的瑞恩航空航班较早之前接获一宗炸弹威胁警告，经警方搜查并未发现机上有任何爆炸物。据警方声明指出，已经对乘客和飞机进行搜查，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希腊官员说，这架从波兰卡多维斯起飞再有190人的波音737客机先由匈牙利战机尾随护航，之后在两架 F-16 战机的护送底下平安降落雅典。卡多维斯机场公关经理亚当西克表示，当飞机飞越斯洛伐克上空的时候，他们接到了电话警告，说机上可能有爆炸装置。这架飞机在接近雅典的时候转向海上飞行，作为预计方案，最后在格林威治时间近16点的时候降落雅典国际机场一个独立区域，延误了将近两个半钟头。而这个航班安全着陆之后，已经配给希腊当局行事，机上乘客亦都已经正常落机。据华盛顿消息人士周末向媒体指出，前白宫武汉病毒疫情应对协调员总统顾问 Jeff Sims 将出任新的白宫幕僚长，并接替下个月离职的 Ron Klain。 在美国主要媒体星期日较早时候纷纷报道 Klain 即将离职的消息之后，去年四月以来不再经常出现在媒体镜头中的 Sims 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自拜登就任总统开始到2022年4月初， Klain 一直担任白宫武汉病毒疫情应对协调员和总统顾问。之前他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更早之前即是担任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在川普任职总统期间，他即是投资公司 Cranmere 的首席执行官，亦都是社交媒体巨头 Facebook 的董事会成员。目前因不当处理担任副总统期间的机密文件问题，拜登政府近来正面临巨大压力，他的支持率已经跌到 40%， 接近历史的最低纪录。随着他继续权衡是否在2024年竞选连任，取代 Klain 的人选对他来说可能至关重要。而现在的 Klain 可能会在2月7号拜登发表国情咨文之后离职。